感谢神，让我们在座的都成为神的儿女，神的朋友，有的就是上帝国上帝的朋友，非常感恩。此时作为一个华人，在信主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特别有些老长辈们有些挣扎，有一些很有作为的人，他们觉得我们自己为人甚蛮不错的，也有一些成就，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呢？讲到这里，我就问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朋友们啊，一些特别关心中国的，你知道近来在中国比较社会上文化比较流行什么吗？最近几年，近十来年，中国在文化上最时尚的是什么呢？大人们最喜欢让孩子们读什么呢？对，学四书五经，学国学，百家讲坛拉开大幕了，请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来讲《论语》。很多经济发达的地方，还有一些家庭有背景、家庭比较好的，纷纷把孩子都安排一定的时间来读《三字经》，来读《论语》，来学《弟子规》。这是一个很大的潮流，这个潮流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是现在形成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可以说逐渐的不仅走出国门，甚至走向世界。大家知道现在有个现象，中国政府在到处办孔子学院啊，所以说我们未来，我们作为我们基督信仰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怎么看待我们传统文化跟我们基督教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凭什么立国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凭什么立根基的，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什么呢？儒家。儒家我们好像是这样，知识分子讲的，讲一个老百姓浅显的话来说，他凭什么走在人世间，一个人老人家，我们老乡友、就是一个人觉得我这个人为人很好，他一般怎么说呢？对，我凭良心做人，我无愧于天地良心，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不愧父母。所以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呢？是凭良心立文化的，它的传承是良心，古来也是，古代是，其实近代我以前是学马列，你看那些共产党的领袖，他讲的，他一方面讲了什么马克思主义，但另一方面说，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对得起良心的，对得起人的。那我们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呢？作为我们基督徒，那首先我们想怎么对待传统文化，第一个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看待良心。我们在座的知道，我们传统的四书五经，我们传统上文化讲良心什么意思呢？我们何弟兄可能传统讲良心讲什么呢？孔夫子他怎么说？物之道一以贯之，就是我的所讲的论语，他讲的还有其他的孝经等等，他说 我所讲的有一个贯穿的脉络。假设我们圣经说就有一个脉络啊，就是我们唱的圣诗都很好。第一，我们讲神是宇宙的主；第二，就是叫我们要去爱神爱人，它有一个主脉络，神在宇宙的主权和人对神的一种回应。那作为我们孔夫子他讲的，他的中国传孔夫子儒家的根基讲的，他的脉络是什么呢？中恕而已，物之道一以贯之，这个道。然后他们问他，你这个一贯之道是什么呢？编论语的是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叫曾参。他说是中恕。什么叫中恕？中是什么？中国的中下面加个心，恕是儒的下面一个心。什么叫中？中就是我忠于心所想的，我照着心所做，这是我对得起良心。恕，我是按照我所心想的来对待别人， 己欲达先达人，己欲利先达先利人。用圣经这句话很简单，就爱人如己，就恕。那忠呢？圣经说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我们中国人说呢，我就凭着这个我心里所知道的来生活，我这个人就是义人，就是好人。我这个人的那个中医大学怎么说，圣人与天自参，就是我们真正对得起良心的人，我是利与天自之间，与天际并立。用我们基督徒的话怎么说呢，我可以面见上帝，可是对下天际万物，我是在浩然之正气，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浩然之男子汉，浩然之人，是君子，是一个真君子。那人怎么能做到有讲良心呢？中国传统儒家其实就讲这个，从孟子一直到后来有很有名的两个理学大师，一个是宋代的一个后来很有名望的，跟我是本家是谁呢？
朱熹
，对，他就专门来研究怎么来做，怎么把良心发扬光大，所以他编了四书集注来研究。还有后来就发觉他那个朱熹研究的比较迂腐，讲学术治良知，就是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就能把我的良心发现。最后呢，那个有后来明代又出现另一个大哲学家。他说我研究了世界万物，研究了半天，越研究我就不清楚我心哪里是正的哪里是邪的。他说这外求不行。他后面就说了，我们怎么能寻找良知呢？他在流放坐牢的中间，他寻求了好多年，最后他寻求了一个道，怎么寻求良心呢？人要安静，就是你一再安静无所思欲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下像一个小孩子，你没有特别私欲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跌倒，你自然就是拉他。当你没有私欲，跟你没有是非关系的时候，有人在闹矛盾，你说应该怎么怎么做，就会相当于钟，东西没有发出来，但是呢，符合自然之常情，这就是良知。人一生所要做的呢，就要把自己的没有被私欲所蒙蔽的那个心发现出来，找到你心中的宝贝。你也会按照你行事那个宝贝来行，不是在你生气的时候跟人吵嘴的时候说我有那个思维，而是在你没有生气的时候，在跟你没有特别利害关系的时候，你又用那一个平常之心来做，能做到吗？你知道中国传统是怎么做的呢？它有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没事，传统的儒家我们现在其实很多都不懂，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历史，传统儒家早晨起来没事了他干嘛呢？对，老人他静坐，就其实像打坐，其实这个打坐功夫不是有大家很多认为是佛教的功夫，其实不是，全世界传统都有梦想，其实我们基督教也有梦想过，儒家也有，道家都有，说早晨起来先梦放纵自己，就像我那个孟子说，勿擅养浩然之正气，与天际正气相衔接啊，我放松自己，把自己的放下来，我宇宙好大好浩渺，就像我们刚才主持的弟兄说，哎，我采蓝莓的时候感觉宇宙很好，在那时候放松自己，心就安静，安静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就容易比较平稳比较平静，那你一天就照你所行，就安静放安静，还有反思自己，在安静的时候反思，早晨要安静，觉得我应该怎么为人，晚上再反思我早晨起来我今天一天所行的有哪些不好，不仅仅一时，要吾日三省吾身，我每时常的审查我自己，我刚才说的话对吗，做的事合乎常理吗，别人看我有没有情况。当然还有一个通过学习，说中国传统呢，它是通过一种放松，通过这种反思认知，对我自我的审查，也通过这种知识的寻求，通过一些多个方面来把良心发扬光大。其实现在的中国人逐渐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啊，中国的所谓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就是通过多个角度来把我们的心性中美好的东西 特别我们没有被私欲蒙蔽的东西发扬光大。用那个朱熹的话说呢，存千里去人欲，天理就是我们要把天地的真理找出来，天理不外乎良心，就是我们真正放松自己的，在一种无私欲的情况下，我们的良心是和天理是相通的，天理内层于良心，是私欲，把私欲去掉。私欲是什么呢？你说吃饭是不是私欲呢？是你的欲号呢？他说呢，你正常吃饭呢，是天理，这是上帝所给的。是儒家前期他相信老天爷，他是相信老天爷的，啊！但是你说我今天要吃好吃的，我所喜爱的，今天啊，我们教会带的不是特别满意，有点怨气，那就是私欲了。有吃有喝，我们基督徒应当感恩。其实中国儒家讲的很多跟我们信仰有很多的切合的地方，所以他也会对于我们基督教的很多的影响。他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就是说呢，日常正常的需要是正常，是该歌颂的。但是我们重要的要呢，一切做事要有平常事，要有节制啊，更要让浩然之正气行在大道中，铁肩担道义，就人能弘道。儒家讲就是我们知道这些道理要去执行。如果我们假如现在无问在座各位啊，特别我们为这位我们翟教授啊，科学家啊，对啊，如果一个常人假如说他照良心做，你觉得好不好？好吗？还不错啊。对，我就是还行啊，
拿出门来衡量啊，拿什么来衡量这个良心？
我们先讲它的优点，然后再讲缺点。你说如果这样做有没有它的好处？
我能理解不能吗？
啊，
你认为我良心好？
对，你讲个问题，我们先讲它有没有优点。
那个标准，哪来的？标准是吧？
就是你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良心，就是真的真理嘛？说去，他儒家也讲存千里去人欲，我们一定要把千里找出来。把真理找出来，就这里就有个前提，我们这个老弟兄很好，这个真理能不能找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说这个真理能不能找到。当然我们先不讲这个，我们说它自然在中国能流传，其实中国这种思想其实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它能讲良心，以良心立文化，它应该有它的长处。我们后面讲它有它的优点，但它有它的缺陷，我们先讲它的优点是什么。中国文化源源不绝，它的道理在哪里呢？它能把人的责任极大的放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担当的责任。所以它把人的一种人本来，我们说人本来有神的形象，其实基督佛教儒家都没有讲，但是他讲了天理本来就在你心里，你本来神，他本来就是老天爷给你的，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你们的心中良心不外乎内心，哦，天理不外乎内心，你是有的。你要把你心中的宝贝挖出来，把你外在的垃圾洗掉，把你的眼睛的过梁、心里的不洁洗掉，把你心中的宝贝找出来，永远固执叫固守，你要寻找那天理啊，固守。所以他想起啊，人要寻天，他一个要寻求你讲的天理，另一个要固守。
你讲
了，好，我们讲他有
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传统，民道跟群道它不一样。群道的传良心跟民道呢，
对
呀，都错。
对，
群道它是语道，统治我们汉族。可不可以？所以你这个，我跟你讲了俩，你得讲正经的，我们讲正经的，
儒家来统治
的。对，啊对，就是说不管他是清、明清、耿清，我们弟兄讲
的
很好。啊，他在这里呢，我们说他焦点有个良心，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有一样啊，就是良心呢，其实从我们基督教怎么说良心？世人是不是有良心？他是有很大的良心的，不然人类文明早就毁去了。这叫挪亚洪水之约，因为神说，只要我看到什么了，有彩虹，我就纪念我与世上有生命的，与万物立的约。神要不毁灭这个世界，就不能让世界世人败坏到极点。所以良心是神所赐，通过道德，通过人对法律的畏惧，通过很多种方式。给人有某种良知的作用，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有所强调的地方。但另一方面， 只是中国今天五到前一四年回中国是传福音，我发现我见到那些打工的工人甚至一些官员，我进来我发现他们很爱好讲传统了，讲经典了。哎，我们说你要信上帝，有的人信了上帝了啊。我说你要读圣经要祷告，哎呀，他说我对得起良心就行了。在中国那个很多基督徒说我对得起良心的，其他人呢，我的朋友甚至做领导的说我为人啊很好，对得起良心的。哎，我到中国去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跟每个人说，这他被抓到大牢里去了啊，没有被判刑的人都说我行事为人是对得起天地良心。但是我们在中国看到一个很怪的现象，人人都说他对得起天地良心，但是整个国家很乱，人很浮躁。我想进来有从中国来的人就发觉很明显那种恶劣的现象层出不穷。在这里就我有一个很震惊的地方，我说我们中国人啊都是孔夫子的后代被教导出来的，人人都说讲良心，那人人都讲良心，这个国家又乱成一塌糊涂，人与人之间高极度不信任，相互怀疑。那你说这个人人都讲良心，最后这个社会是如此的一种分崩离析呀、啊，这很震惊。那这里说明的良心呢？因为良心是天理，是知真理啊，是最大家都应该有个公认的标准，说明他人各行其事。所以就我们回答老弟兄一个话题，穿讲良心能发挥人的责任，有特别我们在通过某种反省，有种某些方法，某种学习，确实有利于人知道有些道理我们必须要尊重的。不管你是基督徒非，不管你是什么人，你都应该，这是底线，人类的底线。但是最后发觉，当我们凭我们这个人来寻求传统文化来寻求这些标准的时候，发现这些底线是有些不太清楚的地方，不太清楚的地方。而且呢很奇怪，在这里还有一个很极端的事，就是人为人很好，人很骄傲，很固执，他觉得我是对的，你们就不对，因为我帮助了你们，我是领导，我的标准是你们的标准，你们都按我来做，很要求别人，导致了很多的悲剧。常常讲良心的领导常常把这个，我们就不讲中国政治了，常常很有修养很讲良心的领导把中国治理得更乱，他采取了很极端粗暴的办法来对待社会，对待百姓。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反思，不管是传统讲良心没有化解中国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人与人的不平等的关系，人与人化解人的心的不足，人类生活中的难处。像我见到一些人，他觉得他很讲良心，但是他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碰到生死大事，他天灾人祸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个很深的抱怨，他们说我们文人很好，我家世很好，为什么让我遭受如此不幸，他就不得安慰，他就很深的抱怨，甚至有偶尔有极端的那个很不良的那个手段出来。所以我们说就是讲良心它是有很深的局限的。好，我们把这个第一步我们就不讲太多，我们说讲良心有作用也有它的局限。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良心问题呢？在圣经中你说良心重要吗？重要。圣经我们人是凭什么来服侍神的呢？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多看这个总，我能翻还是我自己站在这边翻啊？哎，啊，我看到我这个，给我过来一些啊。行，没事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介绍圣经重视不重视良心呢？我以前觉得我们基督徒信耶稣得赦免很好。但后来发现在我们基督教中越来越有这个问题，特别在美国教会啊，老美教会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他们对圣经真理知道的好清楚。我们教会的一些基督徒他的先生是老美美国人，教会成长的，我们有牧师有时讲到他听不太明白，回家问他先生，他先生能把圣经解得头头是道，但他很少来教会，基本上不读经不祷告，觉得很好。这个就发觉他很真理很清楚，他生命不没有，基本上是可以说没有生命， 所以说他在这里，我们说信仰在于神，但是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生命呢？我们生命有没有一些足够用在中间发挥应有的当尽的责任呢？我们今天看圣经怎么看人良心在信仰中的价值。先看旧约，其实旧约讲呢，在撒母耳记上，上他十六章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他说我选我的仆人，不是让人看人看外貌，我只是看人的内心。最有名的就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我们都熟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吗？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有信心发出。我们说我们能得救，能得见神的面，能记住神的话语，是神的恩典。但是在箴言他强调一点，你们能得生命，能够明白神的话，也是你们自己用心了，叫一体两面。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反应。在这里有个最还有一个另最典型的话语，在犹太人来说就相当于我们新约的什么呢？我们念主导文一样，他们每天必读的是吧，有一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此时讲这句话，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现代话说，你要用你的全个生命来爱上帝。但是全个生命特别强调要用心灵， heart and soul， 这都是用心。在旧约，神一方面说我救恩出于耶和华上帝，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人当用心来爱神，来侍奉神，这才是证明你是神活泼有能力的儿女。儿女会喊爸爸妈妈的，儿女能听父母的话的，也会行父母的话。那在这里我们说主耶稣讲人心更有名了，刚才我们和弟兄祷告也讲了，哀痛人有福了必得安慰，他还有句话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能有生命的人，因为他心洁净了，他与神有关系，他能看到神，能够看到的神就是清心的人。所以说一个基督徒他不是清心的人，不是良心洁净的人，他那个信仰是基本上是不是真信徒。我们坦率的说，耶稣还引用了在登山宝训还引用了另一句话，六章的，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他说这个房子在黑暗的时候有灯光，这个房间就亮。一个人呢，他能行得好，因为他生命有内里的大光引导他行事为人，就是人要按内心的生命之光来引导而行。什么叫内心之光呢？在犹太传统上，在现在的阿拉伯人都是指人良知。你心里的良心如果是清洁的，就能发挥作用。在旧约里面，它就是良知是个灯，它因为有着大光的照耀，我们信仰基督徒就知道有大光的照耀，以致引导我们行在这个光中。在大光的照耀中，我们心灵得着小光，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的良知此时本质上是个灯，它需要油来点亮。油的转亮在儒家来说呢，是传统文化，我们自身的某种寻找，那是呢世界普遍恩典的若干若小的微光，是半夜中的一点微星火点点。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良心被放大了，成了月亮之光，被一个大光照耀。那我们耶稣说在这里就讲强调，一个人真正服侍神的人，他一定要良心得洁净，一定要注意保守自己的灵魂，也其实就是人的内在的生命。那我们良心怎么得洁净呢？我们的生命的灯怎么点上油呢？那首先讲我们良心怎么得清净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来见神呢？ 当然在我们这个教会感谢神，我们不需要特别讲啊，因为我们唱了诗歌都是讲这个的。那我们良心怎么得洁净啊？感谢主啊，就是大家，我们这感谢神，我们教会很清楚啊，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站在神的面前。因着信耶稣，我们的心就被洁净了，是有一个新造的灵。因为是新造的灵，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心不洁净，神能不能与肮脏的人在住在一起呢？不能的，他必须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我们心被洁净了。心被洁净了就能明白真理了吗？就能完全明白真理吗？也需要大光的照耀，圣灵与我们同住。这个在我们后面有机会我们再引用一些话语。所以说我们一旦有个清洁的心，有个新造的人，内在的不一样的新生命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无愧的良心服侍神。保罗在圣经中讲良心最多的就是保罗，大概有二十几处，特别在他的书信中二十几处，我就引用了少数。他后面呢都是引用的罗马书一直到提摩太后书。他说我一直用清洁的良心服侍神。在保罗的晚年，他经常在公开辩论的时候说，他说我在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24:16，我因此自己劝勉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在他最后这比较靠后的一些书信说，我感谢神，就是我继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神。保罗他认为他能服侍神，是神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圣灵的同在，这是神外在的给予。神外在给予以后，就意味着我们真的是基督徒了吗？ No， 我们接受了。当我们接受以后，我们心被洁净了，圣灵才能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才容易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有圣灵的责备，但是圣灵是透过我们，圣灵对我们，对着我们哪里说话的呢？对着我们的良心说话。我们良心是圣灵话语的接受器，是圣灵乐居的地方。
就是摸着良心，
对，所以说我们要摸着良心。说传统中国人讲摸着良心，基督徒此时也讲要摸着良心，但是这个良心是什么的良心？是被宝血遮盖的良心。时常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我，让我守洁心情的到你的面前，求你光照我。我们在这里的，此时在基督教的良心，它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永远是神的第一位。但是第二位重要不重要？也是重要。在这里它是从一个角度上是不能分的。因为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当时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圣经哪句话是最重要的？耶稣怎么回答的？
爱神。
对，他为什么讲，那你说一句话他为什么讲了两句呢？其实在神看来，爱神跟爱人是统一的。对信徒而言，你相信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和你的相信是统一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区分的。保罗晚年为什么强调一个现象呢？因为当时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说现在传福音常常没有人信，很多信徒会出了状况，这是在保罗传福音后来很多人都不信了，被盗了。保罗晚年有很多的反思，你特别多那个提摩太前后书和提督书，他又这个很大的反思一个什么呢？说那么多的基督徒经历了很大的恩典神迹奇事，他们为什么后来背离了信仰，生活混乱呢？保罗在后来行了，这些人因为什么？表面上信主信耶稣，他觉得耶稣宝血遮盖，实际上呢，丧尽天良，良心自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在提摩太后书是说，这种人表面上是敬虔，但是说人没有能力做到神的话，听神的话，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洁净，因为他的生命没有跟神联合在一起，所以他的生命就陷入一种黑幽暗的光景之中。所以良心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新造的生命， 我们时时在基督宝血遮盖下，圣灵看过下的心脏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中非常的重要。中国传统讲内圣外王，生命得到造就了，你在外面才有所作为。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信仰，神是第一位，神的恩，神即是恩典是第一位，但是人即是信心，即是他这个清洁的良心，在我们的生命时成长始终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在我们基督教信仰中看待良心。良心我们在这里说两点，第一，真正清洁的良心是耶稣宝血的遮盖和圣灵更新的结果。第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始终保守一个清洁的良心，才能服侍神，生命才能成长。这是两点，是两个不能分离。下面我们就看提摩，我们今天分享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分享的一些经文。我们先读那个，我们一起读，从一章十三节到这边结束啊。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决定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就是我们能够爱神爱人。他这里说你们也就是神是圣洁的，你们啊，你们也要圣洁，能够爱神又爱人，心里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顺从了真理接近了自己的心。所以我们能够服侍神是因为我们听神的话，因为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那基督宝血自然遮盖我们，彼得在这里强调我们自然是新造的人，应该怎么生活呢？新造的人，良心洁净的人，应该怎么生活呢？第一个，当然我们说新造的人就要有这种吧，对，要约束自己，谨慎自守，就是我跟我们刚才读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一样，要看好自己的心，要控制自己的心，控制自己的私欲，要使自己的心灵清洁，不能放纵私欲，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心。目的是要面对基督将来的审判，也要为现在，也是为了将来。所以说我们的基督徒当真正被基督买属了，是一个谦卑心造的人，他应该是圣洁，过圣洁的生活，过无伪的爱心的生活。目的是什么？对得起神对我们的拯救，对得起我们现在在良心中所见的神。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圣洁大可畏的神。当一个良心被洁净的人，他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如果他有亏欠有过犯，神会光照他，他一定要认错，他才能心里得安慰，他也很乐意去改变自己，胜过过犯罪恶的生活。当然我们这生命成长有个过程，但是他愿意信靠主来成长。我们说基督徒既然上帝都与我们同在，这么有恩典有能力，而且我们也有新造的生命。我经常说我们有个新老板，我们自己现在就是个新人，还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那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辛苦的要约束自己的心，要谨慎自守，而且来用不惜是按照彼得前书后面说，你要用全心全身心来与自己的私欲来斗争。为什么？ 此时我们虽然饱学的遮盖，生命被更新，但是我们还残存着若干的，因为我们的罪身没有完全被消灭，没有复活，所以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残存的邪恶。外面的魔鬼常常引诱控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啊，想过一个清洁的良心不容易。所以说不仅仅非基督徒，他凭良心做事都不容易，基督徒都不容易。如果他不靠神的恩典，不多读神的话语，不多祷告，他也很容易软弱。即使祷告，像我们自身，我也承认有时也有软弱跌倒，因为世界很败坏，我们自身也有些罪的缠累，很多事情超出我们的难，我们的难处，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难处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怎么办呢？在彼得很实在的人，他就提出，他在彼得前书提出了两个办法。我们读一，在一这一段我们稍微读一下，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心灵得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信，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与神。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这里再次强调，因为我们的伟大的使徒彼得在这反复强调，我们能够成长永远不是靠自己，也不利用良心，也不是自己的功劳，是基督的救赎。我们只有信耶稣，才有信基督，才良心得洁净，才能脱去虚妄的行为，我们不良的行为。所以我们能够有在世上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完全是靠基督的救恩。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刚才说已经给我们新造的生命，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呢？我们刚才说要过清洁的生活，怎么样过清洁的生活呢？他这里他是英文翻译的，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好，他在英文就很简比较好，他在这里 You also like living stones are being built into a spiritual house， 就这里说什么呢？你们是活石，是圣灵居住的，是新造的生命，你们灵被更新了，圣灵与你们同在。你们呢，一方面已经被圣洁了，信耶稣已经圣洁了，但是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还败坏的世界，我们身上还有一些污点，还有一些缺，还有我进来在家里搞劳动，一些受伤害，搞了一个买了一个房子，就是有些对有些伤害，你身上呢仍然有些残疾，我们心中仍然有些身上有些不好的地方，怎么办？神已经遮盖了，但是呢买了这个房子，但这个房子还有破洞，神要让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新造心，神说你要和我一起继续打扫这个房子，建造这个新屋。所以说呢 are being built into a spirit， 你还要继续把这个基督买的房子还要继续打扫干净，继续打扫，你凭什么打扫？继续凭圣灵，凭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圣灵的带领。所以说呢，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还不是成熟的基督徒，只有复活以后我们才那是无，我们才得完全得更新，得完全。所以我们今生还在某种程度上在劳苦叹息之中，要凭着圣灵的恩典，当然要凭着神所赐我们的良心，求神帮助我们努力的靠神的恩典，努力的激发自己的对神的信心和良心，来过圣洁的生活，蒙神悦纳的圣洁的属灵生活。它焦点就是我们心要用一个清洁，就是 圣就是 spiritual sacrifice， 用属灵的奉献，什么意思？就是你用一个诚，就是用一个诚实的心来服侍神。神希望，神要我们是好行为嘛？但神希望我们好行为，但神更说，你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你每只是在圣经说，我们每一个所做的事，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是对在座也是对神所说，因为没有人在神面前是隐藏的。那我们所讲所行的，是不是凭着一个良心在做呢？还是说我在这里故意夸口呢？说一个基督徒，他是被神所洁净的，没错，但是他还要继续被基督的宝血洁净，他才能不断的成长，才能日渐脱去自己的旧日的生活。在这里，他不仅要继续凭基督的大爱，凭圣灵的恩典，他同时还要凭另一样。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说，自然圣灵是我们的保惠，是老师，这么有能力伟大，而且我有个新造的生命，我很能干，好老师，我有好徒，聪明的好徒弟，那我就可以了吗？很多人他就说，我就哎呀，凭信仰，凭我的感觉来行了，也是凭良心行事，我信上帝以后凭良心行事，最后我们的会友闹了矛盾，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怎么办？此时呢，我们说神自他自己在我们心中说，对我们说话引导，但是神也通过他的圣经向所有的基督徒说了话，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些最基本的真理。所以他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
当从心里彼此心里
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世界的神透过长存的道，因为他有血气了，
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恒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们，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的基督徒常常有一个很深的小怨气，说我初信神的时候，哎，常常觉得好像上帝跟我心有个说话，说哎，这个是可做的，这个是得罪神的。他信主久了以后，觉得呢，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觉得很好祷告，反复祷告，好像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说，初信的人常常很蒙神的恩典。而老基督徒觉得老油条了，所以爱主的心有所冷漠，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很多的人跟我这个反应，说我初信主那几年了，带了很多人信主，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恩典去分享，后来就没有。为什么呢？他觉得神应该持续给他讲话。我们说孩子，人在什么时候持续有父母有老师跟他讲话呢？在什么时候？
还没长大的时候。
还没长大小的时候，婴儿他就是哭，拼命乱哭，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拼命把奶往那塞。所以很多人祷告说他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但一祷告神就垂听。可他信主蛮久的，说他蛮知道神的话语，祷告神好像还是没有，似乎是没有听他的。所以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反省，神带领我们，他有不同的时间段带领是不一样。在我们初信的时候，神通过一个外在的带领，甚至神之教会的会友啊，我们和弟兄呢，还是有些姐妹了，甚至有些不信主的说句话，说哎呀，他所说的正是我这之前正想的事了。很明显，我听很多弟兄姐妹跟我分享，甚至神这些感动都有，后来就越来越少。一个问为什么？因为他神带他认说，你要该成长，你不应该仅仅吃奶，奶是别人喂养给你的，你要吃干粮。 干粮自己咀嚼，自己去消化，叫自己去读圣经，自己祷告神，明白这求神让我们明白这些话语。所以这里呢，这个干粮叫说，它这里叫婴孩爱慕奶呀，才见成长，以致得救。我们的基督徒呢，靠圣灵的带领，没错，圣灵带领的方法方式有很多种，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带领的方式不一样。即使初信的时候，我们也是听到神的话语，圣灵感动我们信的，其实也是凭神的道。所以前面说你重生也是凭圣灵的话，那我们现在成长越来越靠神的话语。当然如果他生命愿意持续在神面前造就，你有持续的祷告读经，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跟神的某种直接关联沟通也会很好的，也会很好的。我坦率，这是一个中间阶段。就像我们在小的时候跟爸妈互动的比较多，上中学上大学一直工作了一段时间，跟某个方面跟父母有点远了，但是他爸爸妈妈该怎么讲的，怎么教导的，他该怎么做的，他大体是知道。当我们到为人父母阶段以后，跟自己父亲再沟通的时候，发现心就很近了。我想我现在知道我爸为什么那样跟我对我说的。所以人生命成长到一个高度了，他又能跟神很深，神更能接近。但这中间有个阶段，就是我们需要靠，更需要靠神的话语来带领来造就我们生命，才能不断成长，我们的心才能不断得到洁净。这就是彼得的两个分享。彼得说我们基督徒是圣洁君尊的祭祀，圣洁的国民，要宣扬神的美德。彼得牵出一个中心，就是说你要有时我们行事为人要像神的儿女，我们在座的是神的儿女，是王子，是公主，要活得像王子和公主。我们凭什么活得像王子公主呢？一个要继续信靠基督的救恩，接近我们的罪，圣灵来带领我们成长。另一个呢，我们也要靠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让我们的新生命不断的成长，以致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我们的心造的生命就不断的强健起来，我们的良心日渐的强壮起来，我们就能更能持守神的话语。愿主就帮助我们。在这里我讲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就我以前略为在复兴主之前有点醉酒啊，每年又喝几次，有几次信主以后发觉但圣经有教导不要醉酒，就非常注意，非常注意这个事，心里忽然对这个特别敏感起来了，很奇怪，很敏感。但是呢，我们在大学里面很多人对我们不错，还经常邀请，那怎么办呢？这个都祷告是祷告，哎，都祷告，发现那个敬酒喝酒醉酒的机会呢，从一年假如四五次变成一次，偶尔也是有，因为有的朋友太好，环境啊太诱人，不由自主的。特别在国内那个环境啊，因为我在一个大学里面研究机构，大家还蛮给我面子的。哎呀神啊，我说这样的就每次一醉酒后发觉大概十天半个月跟神的关系就有点疏远，心里有一些难过，神有些责备，自己也觉得不对。但是那时候我相信基督赦免，我也不断祷告神啊你给我智慧。后来我来美国，哎，来美国发现美国这个比较一般，是比较人与人比较坦然，也不会特别面劝勉，所以那时候就戒掉了，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当时神呼召我读神学，我就很开心，我说我终于可以脱离一个环境，不受这个罪的引诱。所以一个人能够胜过自己的过犯，一方面是神的恩典怜悯和保守让我们生命有成长，另一个确实也有个环境的选择，求神帮助我们多种方式让我们能够生命有成长，圣灵有帮助，我们自己也不断的成长，也帮助我们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合适的生活，以致让我们更加胜过过犯，更加用以清洁的良心来服侍神。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伟大慈爱的上帝，你把你的独生爱子完全的赐予我们，我们就谢谢你，你的宝血遮盖了你每一个儿女的亏欠，让我们能够用无愧的良心来服侍你，这是我们的祖宗一直所追求求不来的，我们就谢谢你，你现在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些华人，能够心守节心勤来服侍你，我们就谢谢你。 愿你就祝福我们，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用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继续塑造我们，让我们继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此我们也把一些你的朋友仰望在您的手中，愿你也把清洁的良心、无畏的信心也赐给我们这些朋友，让他们在你里面过一个清洁的生活，过一个蒙爱的生活，过一个越来越有不一样生命的生活。主啊，我们把这些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把你众儿女的成长仰望你。谢谢你看过我们今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